现在弟兄姐妹平安，就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让我们举起手，手举起来，举高一点就好。让我们举起来，抬头，你可以闭眼睛，也可以睁眼睛，然后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请坐。
请问你有什么感觉啊？手酸 OK， 你可能从来没有这样祷告过，这个过程大约30秒，我不知道你的双手有什么感觉，刚才有一点酸，有一点麻，是30秒了。如果你没什么感觉，你觉得你很强壮，你的双手还有力量，我建议你今天下午或者晚上你再做一个同样的练习，不过不是背主祷文，而是朗读所罗门献圣殿时候的祷告，记载在列王记上第8章第23到53节，总共有31节经文。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献殿祷告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双手举起来，然后望着天这样祷告的。他大概祷告了6分钟。我曾经像所罗门那样做过一次，我发现我的手举不了6分钟的，总共好几次了就想放下了，好不容易坚持下来。所以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章第8节的劝勉不是容易的，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常常祷告，随处祷告。我们的手要常常圣洁不容易，我们要随处祷告不容易，其实就是单单举手这个动作也是不容易的。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出埃及记第17章第8到16节，就记载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的第一次战争，不是他们要与人打仗，而是亚玛利人来到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利非丁，要和他们打仗。那一天，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不过故事的重点不在约书亚，而是在摩西。当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山下打仗的时候，摩西、亚伦、户珥上了山顶，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你看到摩西的手非常重要，那他的手既然这么重要，他为什么要垂手呢？他为什么要放下手呢？很明显，就像我们刚才做的练习一样，举手是很累人的，举久了你就举不起来了，就需要放下来休息一下。更不用说摩西当时已经80岁了，而且摩西手里还拿着神的杖。不过你从摩西举手祷告以色列人就得胜这一个事实，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其实不是约书亚，不是摩西，而是耶和华神他自己。所以摩西在那场战争后筑了一座坛，他跟那座坛不是起名利非丁战争纪念塔，他也不是起名摩西祷告得胜塔，他是起名叫耶和华尼西，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神是我们的旌旗。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从出埃及记第17章第8到16节，我们首先要学习的真理就是以色列人是神的军队，他们是属于神的，神是他们的君王，神是他们的元帅。大家应该知道，在过去打仗的话，其实旗子是非常重要的，旗子通常是在前面带领军队。我记得小时候看那个革命电影，通常就是当一个士兵奋不顾身把那个旗子插在敌人阵地上的时候就胜利了，基本上电影就结束了。不过旗子它首先的功能 是表明一支军队是属于神的。旗帜通常都是有名号的，通常是君王或者是将军的名号。你一看旗帜就知道那支军队是属于神的，就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属于谁的。那所以当摩西他筑坛，给那个坛取名叫耶和华尼西，他就是在教导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是属于耶和华的，带领他们的是耶和华，使他们得胜的也是耶和华。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四十一节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都出来了。那这是圣经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描述，是以色列的军，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虽然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男女老少大约200万人，是一群刚刚从埃及出来的奴隶，但是圣经不是这样看的，说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是耶和华，不是摩西。那这看起来是再明显不过的一个事实，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信的是神不是人。可是在以色列人跟随神的过程中，他们却常常犯跟随人而不是跟随神的错，他们常常犯拜偶像的罪，没有食物吃了他们就向摩西发怨言，没有水喝了他们也向摩西发怨言，他们岂不知道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是神而不是摩西吗？他们岂不知道能够给他们食物的是神不是摩西吗？所以当摩西上山去领受10条诫命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40天见不到摩西，他们就以为摩西死了，然后他们便造了一个金牛犊，然后宣告说这就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可见人是多么容易凭眼见而不是凭信心来跟随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岂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警戒吗？我们是信神呢还是信人呢？我们是跟随主耶稣呢还是跟随牧师呢？你头脑里应该都很清楚，你说你当然是信神，当然是跟随主耶稣，但是在你的实际信仰生活中，你表现出来却是在信人，是在跟随人。特别是那些有名的牧师，你遇到问题了，你是先祷告寻求神呢还是直接找牧师呢？你看到牧师的软弱和失败了，你的信心还能站立得稳呢还是你就跌倒了呢？这位神的仆人摩西一而再再而三的要以色列人明白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是神的军队，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是神，带领他们在旷野行走的也是神，使他们得胜的也是神。同样的，如今作为神的仆人，一个好的传道人，一个好的牧者，也应该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谏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不是引到人的面前，不是引到牧师的面前，要是引到神面前。不是要使教会人数增多，而是要使得救的人增多，不是建立自己的王国，而是扩展神的国度。作为牧者，作为我们信徒，都是同样的，就我们的对象，我们信仰的是神。约书亚是一位出色的军事领袖和属灵的领袖。那出埃及记第17章，这里看的是约书亚第一次出场，他初出茅庐啊，崭露头角，而且表现得非常的勇敢。那后来约书亚成了摩西的助手，成了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记第1章1节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那是一个转折，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亲爱的弟兄，你看到，如果你跟随人，人总有死的一天。当那个人死了，那你的信仰如何维持呢？你可能说摩西死了，神又兴起了约书亚，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明白， 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不是约书亚，而是神。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这样记载，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进迦南的第一战役耶利哥之战还没有开打，神要约书亚明白，他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神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当然不同的人对约书亚，向约书亚显现的那一位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是天使，有人说就是耶稣在旧约显现，有人说就是神自己。但是其实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明白，神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天使只是神的代表。耶和华尼西，神是我们的旌旗，表明的第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是属于神的，神是我们的创造者和拯救者，神是我们的元帅。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这样记载，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的，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那这是圣经里面，至少中文圣经里面唯一的一处用元帅来形容主耶稣的。我们在弟兄姐妹也知道那个主耶稣是神了，你可能知道主是我们的救主，主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主是我们的君王，但是这里有一个主是我们的元帅。可能我们都希望和平，或者我们认为耶稣就是那个和平的君王，所以我们很少从这个战争或者征战的角度去思想我们的信仰。我们也比较少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虽然圣经直接提到这一点只有这么一次，而且新一本圣经的话把这个元帅这个字啊翻译成了元首，但元首的其实也是有这个战争的意味在的，元首意思是差不多的。元首的话是不仅是最高司令官，其实更重要的就表示我们是属于他的。这当然翻译成元帅这个字啊，这个字的希腊文呢，在新约圣经其他地方还出现了三次，那三次都没有翻译为元帅。那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元帅是什么意思，他怎么翻译的。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五节，托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主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这个主其实就跟那个元帅是同一个希腊字，同一个名词。那你就知道元帅其实就表明有主的意思在里面，是生命的主。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说，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这里段他把翻译成君王，也是那个元帅，所以那个元帅呢其实有君王的意思的。那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也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这里这个元帅这个字，如果你翻成英文的，这仰望为我们信心成终的耶稣，这个中文翻译其实翻译的非常好，但是他把它翻译成了动词。其实在原文的话它是那个名词，就是 the author and the finisher of our faith Jesus。 那这个元帅的就是那个 author， 就是那个作者。当然这个 author 我们现在觉得是作者的话，但是这个中文把它翻译成是创始，就是那个信心的开始。那你可以知道元帅这个字用在耶稣身上，说耶稣是我们的元帅，它意味着什么？那就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君王，耶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 他拯救我们必拯救我们到底，他赐给我们永生必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主的面。那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现在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天国的君王，是荣耀的君王，是得胜的君王。这些都是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元帅的意思，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的精兵，我们是在他的军队里面当兵。那这个也是讲了耶稣是我们的元帅。那我们看看基督徒，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五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这里看到保罗对待他的同工很清楚，讲是一同当兵，在谁那里当兵？就是耶稣当兵，耶稣是他的元帅。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三到四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受残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不仅仅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一同为主做工，我们还在耶稣基督手下一同当兵，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靠主得胜。耶和华尼西第一个真理就是神是我们的旌旗，我们是属于神的，他是我们的元帅，我们是他的军队。那第二点真理呢，跟耶和神是我们的旌旗也是很明显的，神是我们的旌旗，他是我们的元帅，说神必为以色列人征战，神必使以色列人得胜，得胜乃在乎神。这是神是我们旌旗要给我们第二个真理。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八节说，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他们要打以色列人。亚玛利人应该知道他们是来和以色列人征战，其实他们就是在向神宣战，因为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以色列人是神的军队。所以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十六节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不是说以色列人要和亚玛利人征战，这里是神起了誓，神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要把亚玛利人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那你就可以看到亚玛利人他们来跟以色列人征战，他们不知道他们征战的是神，但是神最后居然发誓要把亚玛利人名号从天下涂抹。那你就知道神必为以色列人征战，神是以色列人得胜。那这一点的话，其实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在没有信耶稣以前是非常热心逼迫教会的，他把那些信耶稣的人都给抓起来，让他们放弃信仰，把他们关在监狱里面。那在他去大马士的路上准备去抓那里的基督徒的时候，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这个扫罗听到，主啊你是谁啊？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已经复活而且升天了，那扫罗怎么可能逼迫耶稣呢？那所以经文向我们表明，或者耶稣的话向我们表明，扫罗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你逼迫属于耶稣的人，你就是在逼迫耶稣。属于耶稣的人可能软弱无力不能抵挡你，但是他们所信的耶稣可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是大有能力的主，你怎么可能胜过主呢？亚玛利人他们肯定看到以色列人就是一群男女老少在旷野漂流，一群刚刚从埃及逃出来的奴隶，他们以为在以色列身上可能有机可乘，有利可图，就来与以色列人征战。但是他们不知道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神是他们的旌旗，神是他们的元帅，那他们是不可能胜过以色列人的，除非以色列人得罪了神，因为得胜乃在乎神。那在利非丁之战，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那个记载里面，有两点非常明显的表明得胜在乎神。 第一点就是摩西上到山顶的时候，他手中是拿着神的杖，就是那一根曾经在法老面前行过奇事的杖，就是摩西用以分开红海以色列人走干地的那根杖。出埃及第七章第五节，摩西说，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那一根杖其实本来是摩西那个牧羊的杖，但是当摩西被神呼召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一根杖就成了神的杖，代表了神的存在、神的能力。第二点，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那这非常清楚地表明，得胜乃是在乎神，得胜不是在乎摩西，也不是在乎摩西的手，因为那个手是表明神的同在、神的能力。摩西举手就是摩西在向神祷告，求神的帮助，摩西的祷告就带下了神的能力，神透过摩西的祷告就赐下了得胜，得胜乃是在乎神。那这一点在大卫身上非常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撒母耳记17章45到17节，大卫去迎战那个非利士人歌利亚的时候，曾经有一段话，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戈，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使大卫胜过歌利亚的不是大卫那个我们说甩石头甩得特别准了，而是大卫对神的信心。大卫在他信心的宣告中清楚地表明，带领以色列军队的是神，不是当时的扫罗王，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学习的真理，相信的真理，得胜乃是在乎神。很多时候我们都可能在纠结，就神看不见，神也摸不着，神怎么能够使人得胜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支取神的能力是凭信心，不是凭眼睛。神要使人得胜，如果用我们现在的一般我们说，那是分分秒的事。神用100种方式让你得胜，你可以想一想圣经里面神使人得胜的方式啊。咱们大卫这是很明显一个例子，面对一个巨人歌利亚，大卫用一个石头就把他给打倒。但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记载了神很多让人得胜的方式，神可以使人非常的勇敢而得胜，神可以使你的敌人非常的害怕而让你得胜，神可以使那个参僧有极大的力量让他得胜，神也可以用冰雹打死敌人，甚至神可以使仇敌互相击杀让以色列人得胜，神也可以亲自派使者出去就把敌人直接给杀死了，让你直接就分享战利品就行了。其实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神使人得胜的方法，所以亲爱的弟兄，你不应该纠结神如何使你得胜，我们应该相信的就是神是我们的旌旗，我们是神的军队，我得胜在乎神，神必使我们得胜。你有这样的信心，那神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神会用各种的方式让你知道他是你的帮助。那作为基督徒，现在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已经得胜，耶稣基督曾经死过，但是现在是活着，只活到永永远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魔鬼，但借着死圈败坏那掌死圈的就是魔鬼。耶稣基督借着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耶稣基督还要荣耀的再来，胜过一切的仇敌，完全的得胜。那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就确保我们也能得胜。在更多前书第15章55到58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神是我们的旌旗，我们是属于神的，得胜乃在乎神。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那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我们当为主征战，靠主得胜。而且这里讲，常记着使我们记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胜过罪恶，胜过死亡。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四七章第八到十六节，摩西、亚伦、户尔、约书亚、以色列人这些不同的人，他们在那场战争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他们如何一同当兵，一同征战，一同得胜的。你千万不要觉得我们是，既然我们是属于神的，得胜由战俘神，那么好像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就自动得胜了。我们是当兵的，当兵的怎么可能什么都不做呢？更不要说做精兵了，你要做精兵那就更要严格的训练，奋勇的征战。神是我们的旌旗，得胜乃在乎神，这是我们征战的前提和动力，也是我们得胜的保障。我们要为神而战，我们要靠主得胜，使神的名得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当尽的本分，应该站好自己的岗，打好自己的仗。我们更要精诚团结，一起作战，一同得胜，一同得荣耀。那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摩西却在上山去祷告。如果你熟悉摩西的，你想，如果是40年前的摩西，他如果有一支军队，有一群人跟随他，他一定亲自带领他们冲锋陷阵，去打败埃及人。但是现在摩西却不亲自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而是上山去祷告。那不是因为摩西老了，没有当年的勇力，而是因为摩西知道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军队，得胜乃在乎神。作为属灵的领袖，最重要的就是带下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而不是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才干。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带领我们的不是人，而是神。神是我们的旌旗，主权、能力都在乎神。那作为一个领袖，你最重要的就是要使人认识神，使人依靠神，看到神的能力、神的作为，把荣耀归给神，而不是使人来依靠我们，或者是亲跟随我们。我们不需要使人看到我们自己的能力，即使我们有能力，更何况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我们能够给人食物和水吗？我们能够医治人的疾病吗？我们能够使人得救吗？当然不能，但是我们相信神能。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求神做他应许要做的事，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以致人都可以认识神，都可以跟随神。摩西虽然明白这个法则，他没有亲自出去征战，而是上山去祷告。那使徒们，早期教会的使徒们，他们也深深地明白这个属灵的原则。所以当耶路撒冷教会出现饭食问题的时候，那些使徒们这样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也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当以色列和亚玛力人打仗的时候，摩西就是专心祈祷，祈祷带下神的同在和能力，祈祷带下得胜。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那我们可能觉得旌旗的是看得见的，那么我们基督徒的旗子是什么？是不是十字架？我们高举十字架。神是我们的旌旗，不一定非是要看眼睛看得见的，因为很多属灵的事情其实都是眼睛看不见的，是要凭信心的。当然你的信心带出行为，让你的信心可以看见。诗篇60篇第4节说， 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我觉得基督徒的旌旗其实就是真理，就是神的道，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那是福音的核心。那我们高举神的名，高举圣经，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在高举神的旗帜。但是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高举这些呢？当然不是喊口号，也不是做一个真的眼睛可以看得见的旗帜，你上面画一个十字架，或者画一本圣经，哪里举起。使徒保罗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怎么高举神的旗帜，高举真理。更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这样说，他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那你说神的大能如何透过使徒保罗高举起来彰显出来的呢？那保罗他不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虽然保罗很有学问很有能力，但是保罗他依靠神的大能。他怎么依靠神的大能？他高举福音，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你要高举福音，就是你要勇敢的真忠实的传讲福音，你不要觉得不可信，你不要觉得不可能，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保罗是很勇敢很忠心的传福音。当然更重要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使他有能力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高举起来传扬出去。那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当福音被传扬的时候，神的灵借着神的道就要做工，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当保罗专心祈祷传道的时候，神的大能就彰显出来，外邦人就听到福音，相信耶稣基督归向神。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很难想象保罗三次旅行不到，每到一个地方传道的有时候就几天，他居然能够在那里建一家教会，而且那个教会还能够站立得住。那真的就应验了保罗说的，叫人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而在乎神的大能。非常清楚地看到真的神的能力透过保罗彰显出来。更多前书保罗这样对他们讲，到更多后书保罗再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告诉他们如何征战。更多后书第十章三到五节，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征战的兵器是什么，不是我们的智慧，不是我们的能力，乃是神的能力。那么我们就要谦卑的忠心的常常的殷勤的祷告。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能做什么，如果没有祷告，那我们就常常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获。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能做什么，无能为力，我们就只好祷告，结果你却看到神的作为和荣耀，事情就成就了。其实这都是神在训练我们或者教导我们，让我们要学会依靠他常常的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说你不能为神做什么，因为神已经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或者把一个得胜的法宝已经交给你了，那就是为神的国为神的义常常祷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忽略了，所以我们的生活基督徒信仰好像很软弱很失败，但是神已经告诉你了那个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就是常常的祷告。你现在在暗中向神所献上的祷告成就了什么？ 可能是你在地上的日子永远不能完全明白的。但是如果你衷心的祷告，甚至持之以恒的一生之久这样祷告，当你见主面的时候，你可能会非常惊讶的发现你的祷告所成就的事情，你要从主耶稣那里得到奖赏。所以我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也一起去神的话语勉励，要祷告，不要灰心。那摩西他不仅自己上山祷告，摩西还带着亚伦父儿一起上山。为什么？因为我们祷告需要崇拜，我们需要和人一起祷告。我们一个人常常软弱，我们需要人的扶持。摩西的手发沉，亚伦与父儿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摩西就坐在上面，亚伦与父儿就扶着摩西的手，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摩西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就确保了以色列人那一天的得胜。就这是一幅非常美好的图画，让我们能够记在心中，这就是一幅得胜的图画。当教会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教会就能得胜。在马太福音18章19到20节，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话。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主耶稣的这一句话吗？你相信这一句话中的应许吗？这句话中带着何等大的应许和祝福，两个人三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聚在一起，神就与我们同在，神就垂听成就我们的祷告。所以让我们常常聚在一起，让我们常常同心合一的祷告。那问题是我们常常软弱，每一个人都会软弱。所以这让我想到，当主耶稣到克西马利园去祷告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个人去的，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三个最贴近他的门徒，那希望他们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一同进行祷告。但是当主耶稣祷告的时候，那三个门徒却睡着了。所以耶稣来劝勉他们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相信我们都有同感，我们常常就是心灵愿意，但肉体却软弱了。你想参加晨祷，但是你起不来。你想每天都读圣经，但是你坚持不了。你想参加实体崇拜，但是你担心被感染。你想去传福音，但是你怕被人拒绝。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怎么办呢？你不要顺从肉体，你要体贴圣灵。既然圣灵感动你，让你心里有愿意，那你就应该找到两个三个同样有圣灵感动的人，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一起聚会，一起传福音。我每个人都是软弱的，我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扶持。摩西需要，保罗需要，就连耶稣在地上他也需要。那你怎么可能不需要呢？我怎么可能不需要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觉得是孤单的、孤立的，我们自己做事，或者我们只顾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那么我们怎么可能胜过我们共同的敌人魔鬼呢？我们怎么可能胜过我们共同的敌人这个世界呢？我们怎么可能胜过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我们软弱的肉体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祷告中彼此的扶持，让我们常常聚在一起祷告。那最后我们要来看看约书亚和以色列人。那一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在山下奋勇杀敌，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什么他们一会儿得胜一会儿又失败。他们可能以为是他们勇敢 有力的时候他们就得胜，他们疲乏困倦的时候他们就失败。他们不知道是因为摩西举手他们就得胜，是因为摩西的手下垂他们就失败。但是我相信经过那一场战争之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都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因为神特别告诉摩西，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不知道你说这句话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又念给约书亚听，不是应该念给所有以色列人听吗？为什么是特别要念给约书亚听呢？因为约书亚将来要做属灵的领袖，他一定要知道属灵的原则，他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神是以色列人的旌旗，神是以色列人是神的军队，得胜乃是在乎神，这是约书亚一定要明白的原则。所以神让摩西一定要念给约书亚听，教导他们，让他明白。那当然从打仗的实际角度来看，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也有他们的责任的，他们要依靠神奋勇杀敌。我们不是说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做的事情不重要，摩西所做的才重要。约书亚和摩西当时是在不同的战场上作战，但是他们是在打同一场战役，每个人都当各尽其职，一同当兵，一同得胜。我们也不是说属灵的话或者属灵的事，但是实际的事情什么都不做。我相信大家都很非常熟悉福音书里面有一对姐妹玛利亚跟马大，那很多人说我愿意做玛利亚，安静的在耶稣脚前听道就可以了，不要做马大，费力不讨好。那这是误解，玛利亚不只是听道的，玛利亚听了道就遵行，而且是按照神的心意遵行。圣经告诉我们，他把一斤极贵的真拿的香膏浇在耶稣身上，表达他对耶稣的爱，表明耶稣的死。那这是他认真听到的结果，而且他做出这个行动也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马大不能只做事，也需要听到，也需要休息。那马大跟玛利亚是姐妹啊，他们都爱耶稣，耶稣也都爱他们，所以我们应该既是玛利亚也是马大。若不然你说我是玛利亚，那你就应该与马大合作，就好像摩西跟约书亚一样，就好像亚伦父跟摩西合作一样。那我们同心合意才能够得胜，同心合意才能够兴旺福音。那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我们实际每天每周经常面对的事情中，其实我们都需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各尽其职，但是又是彼此配搭，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大学中文圣经班如果就是一场战役的话，我们如果要在这场战役中得胜，引人归向耶稣，那我们就需要有人祷告，需要更多的人祷告，而且要常常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再强调也不够。那我们也需要人做饭，我们也需要人去接送学生，我们当然更需要人直接去到校园接触学生，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需要很多人参与这场战役。能够在哪一方面参与？如果你出去传福音，你当然应该放胆的传福音。那我们在后方的应该常常纪念在前线传福音的人。如果你出去工作，你当然应该认真的工作。那我们退休在家的或者没有工作的，你应该常常为那些工作的弟兄姐妹祷告，使他们在工作中能够荣耀神。如果你在教会侍奉，你当然应该忠心的良善的侍奉。那么我们没有参与直接参与侍奉弟兄姐妹，你应该常常为教会的领袖，为在教会侍奉的人祷告。这个就是摩西、亚伦、富尔、摩西、约书亚、以色列人他们在利非丁战役中教导我们的，如何一同做工，如何一同得胜。那最后我愿意使徒保罗的一段话让我们彼此勉励，这也是大家常常熟悉的，但是我们 就应该常常的操练，常常的思想。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二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复兴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自己的作为显明在我们的眼前，你将你自己的话语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神啊，唯愿我们透过历史，透过圣经，看到你的作为，能够认识你，能够明白属灵的原则、属灵的事情。神，你是我们的元帅，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得胜的君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从死里复活，如今坐在天上。你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了一个百姓，你让我们在你的手下当兵，你让我们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主啊，你已经也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全副的军装，我们理当做一个得胜的人，我们理当做一个得胜的教会。主啊，但是我们的个人，我们的教会常常失败，求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悔改，在你面前反思。你已经把那得胜之道启示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同心的祷告，让我们一同的征战，彼此的扶持，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有余。求神记载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让我们心中的盼望也继续的坚定，继续的往前走。主，你亲自带领我们，因为你是我们元帅，你是得胜的君王，我们感谢你，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